弟兄姊妹早，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毕逆世代的救赎啊。那我们要读的这段经节是在新约提多书在第三章啊。那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是在新约提多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啊，预备来。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正经，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避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念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主的面前，求圣灵你光照孩儿，光照每一位弟兄姊妹。主，看我们里头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有什么不洁净的，我们都求主你光照，求圣灵你帮助我们除去这些杂质，好让我们能够受圣灵的精炼，我们能够更来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把今天底下的这段时间，我们恭敬的交在圣灵的掌管当中。主，愿你你的话使我们明白。主，你帮助我们谦卑柔和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在人的这个制度，在人的这个社会，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个违背神心意的，是一个抵挡神的，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些制度。那么在圣经的这个创世纪第四章谈到该隐的一个后代叫做拉麦。那我们都知道该隐是圣经上第一个谋杀他弟弟的一个罪人。那因为他的这个流人的血，那么耶和华就把他放逐。那么放逐以后呢，该隐就有了这个子孙，当中一个是叫拉麦。拉麦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拉麦这个是人类历史第一个有两个妻子的。那么他除了有两个妻子以外呢，他的几个儿女其实都非常有成就啊。我们看到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巴，亚巴呢是今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纺织业、畜牧业的一个这个发明人啊。那么另外呢一个儿子叫做尤巴啊，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先，换句话讲说，他能够创造美丽的音乐跟诗歌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叫做土巴该隐， 那么它能够什么呢？它能够打造各样的铜铁利器。换句话讲说，这个人是发明了这个所有的这些工匠的这些技术啊。那么问题是在这个人类第一次的这种文明哈，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背景呢是在这个他的父亲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拉麦哈，他在这个23节跟24节这样子讲，他说如果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少年人损我的话呢，我就要把他害了。如果杀该隐，该隐是这个他的祖先，就要遭受七倍啊。但是如果杀拉麦，杀我的话呢，要遭报77倍。我们都记得在四福音里头，使徒彼得跑来见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那我饶恕他7次够不够啊？彼得很得意，饶恕7次。主耶稣说，你要饶恕什么？70个7次，换句话说，你要完全的饶恕那些得罪你的那些你的仇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拉麦呢，他是完全的愤怒，完全的复仇，是一个很残暴的一种心态，是一个罪人的一种角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拉麦的这个身上呢，我们看到几乎是人类的一个轨迹。就是人的制度充满了这些贪婪啊，充满了这些不忠，他充满了这些肉体上的情欲，充满了这个残暴。这个在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几乎都是这样子。中国的这个历代历朝啊，我们看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埃及这个法老的统治，我们看到在亚洲欧洲这些帝国的兴起，从亚述到巴比伦，到这个波斯，到罗马帝国等等，我们看到几乎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循着这个拉麦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在行走。那这样子的一种君王的这个集权哈，一种中央的独裁的这种制度哈。神其实已经很早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了，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啊，在第8章，神借着这个先知撒母耳，在这个以色列40纪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没有王，神是他们的王，但是呢，这个以色列族受到这些旁边这些外族的侵略，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王来领导他们抵抗这些外族。可是呢，神借着先知撒母耳来警告他的人民说，哦，从第10节到17节说，这些管辖你们的王他会这样子做，他会派你的儿子为这个王来赶车，来跟马，来奔走在前面，又要派你们做这个千夫长，50夫长，要耕种田地，要收割庄稼，又要打造精器和车上的这些这个器具，然后呢，你们的儿女要为他制造香膏，还要做饭烤饼，然后呢，他要把你们最好的田地，你的葡萄园，你的橄榄园都要赐给他所心爱的臣仆。除此以外呢，你的粮食，你的葡萄园所出的，他还要取1/10。然后呢，还要把你的仆人婢女，你健壮的少年和他们的驴供给他的差役。所以呢，神说这个王其实呢是要最后呢是要把你们人当作奴役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头，从法老王的手中，从这个水深火热这个奴隶的这个生活当中拯救出来。现在呢，以色列人又要选择回到一个王 的一个奴隶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是神的一个心意，但是呢，人常常许多时候呢是选择违反神的一个心意的。虽然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王，也没有法老，但是实际上今天世界的王啊，还是以法老的这个形式啊，其实也在奴役我们，对不对？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的生活奔波，我们常常为了这个法老的需要，那么我们必须在牺牲掉我们许多生命中最好的，我们生命中这个最宝贵的，为了要在这个金钱物质上面，我们能够这个得着法老的奖赏。我们相信，像最近这个新闻，如果有注意的话，在这个中国大陆啊，就有一家公司，这个非常所谓这个最好的企业经营，一个斯巴达式的这种军事管理。那在这样的一个管理当中，就很多人受不了，是不是？我们看到有13个年轻人，他们因此选择这个不归路。所以呢，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虽然以前的这个王，以前的这个法老的这个世代过去了，但是呢，那个属灵的这个法老呢，还是无所不在的来跟我们不断的诱惑跟挑战。在人类的历史来看啊，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君王，是一种独裁啊，是一种残暴的这种制度。但是差不多在200多年前呢，人类的这个制度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哈。这个改变呢，特别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的哈。这个改变是我们可以说是有人类以来呢，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享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物质上的这个享受。我们也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呢，是有最高的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权利，是不是？那这个制度的来源呢，其实是200多年前呢，在英美两地，特别是在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思想的一个民主制度，跟它的所引发的这个对人权的一个运动，或是一个人权的一个主义哈。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里头呢，他就很重要提到说这个天赋人权这个观念。因为呢，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这些基督教的这个属灵的这些复兴，还有这个清教徒的这种运动哈，那么造成那个时候人回归到上帝，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人是生来平等的，每一个个体都要受到尊重的。在18世纪以来的这样的一些思想跟制度呢，它就能够帮助这个世界，能够把这些，譬如说这个蓄奴的这种问题哈，奴隶的问题，能够把它帮助解决。或者是在这种殖民地的这种主义的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挺身而出，或者是在这种工业的这个革命所产生的这些资本主义带来的这些对工人的剥削，对童工的这些奴带这些虐待，都是靠着这些早期这些基督教徒的这些思想跟他的这种运动呢，来帮助这整个民主制度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制度呢，是以神的一个最起初的一个对神敬畏的一个观念开始的。但是我们发觉呢，它在大概是二次大战前后哈，差不多是已经在1940、1950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许多的思想，许多的这些潮流， 那么就开始抗拒神，宣布说上帝死了，宣布这个人才是一个本位，人才是一个中心。所以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候五六十年来，其实呢以基督教思想这个开始的一个民主的制度哈，已经在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哈。这个改变是主要是以人本为中心。那这样子的一种制度呢，基本上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元素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制度呢非常的强调说一个个人的一个权利，强调个人的一个自由啊，个人的自由不一定是上帝所讲的这个所界定的这个自由，而且特别强调就是在物质上的一个满足，这个个人的权利、自由跟物质呢是无限的上纲啊。那第二个现象呢，这个制度呢就是强调就是什么，多数人要尊重少数人啊。少数人的权利呢也要让大多数人知道，而且呢也要去受到尊重。那第三个呢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以这个人本为主的一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体系，这个机器的运作呢，它用这个政治的制度来弥补或者是来拉近所谓人来看是社会的不公平，或者是经济的不平等，或者是权力的不平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在西方文明，特别是在这个受到这个基督教影响最多的这些国家哈，主要是在西方，我们看到当一个这个只有人为中心而撇弃神的一个制度哈，它一样的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败坏。我们看到许多的国家呢，它是娼妓是合法，对不对？你们今天到欧洲你就知道，到阿姆斯特丹啊这些地方娼妓是合法的啊。然后呢这个赌博是合法的，其实赌博合法我们加州都很清楚，我们这个每一次都投票都是要不要合法这个赌博。堕胎是合法的，强杀这个生命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堕胎慢慢的也合法。然后最近当然是最热门的就是同性恋也要合法。其实同性恋的合法在很多的欧洲国家，加拿大跟这个 Australia 基本上他们已经都是合法，在美国现在开始哈。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当一个制度没有神的时候呢，这个制度所帮助人走向就是在道德上的败坏。我们可能比较关心这个时事或者周边的事，我们可能会知道，就是说今年的十一月不是有一个大选吗？好像说这一次的大选呢，还要把这个大麻烟啊，是不是要合法啊？这个也要放在我们这个加州的这个居民的这个讨论提案之一。通过的话呢，这是吸毒合法化的第一步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一个民主的制度呢是靠着上帝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开始的时候，当他背逆神，当他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里头的结果是一样的，是一个人道德上的一个败坏哈。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呢，它显然是不合乎神的一个心意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潮流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或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保罗在这个提多书里头劝勉当时的信徒，当时的信徒可能比我们所受的苦可能更要这个严重啊，这个人的权利跟人的生命根本就不如我们现在。但是保罗虽然说我们都是已经是真的天上的国民了，是不是？我们是从 从上帝那里已经得着一个救赎，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国民。但是呢，他仍然提醒这个众人，这些就是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跟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换句话讲，我们要顺服这个地上的一个政权，要遵守这个命，而且呢，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去毁谤，总要和平，然后呢，还要向众人大显温柔。换句话讲说，在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这个环境世代里头，我们对这种背逆神的这种潮流呢，我们的态度是要以温柔，是要以神的一个爱来做我们的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民主制度是一个众人的这个参与，那么少数人也许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可以影响三四百个或者几千个学生啊，他们的思考的方向跟他们的这个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到一个法官可以在判决上做出一个跟神的这个道理是不一样的这种判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应该是不是有更多的基督徒应该去教育，应该去政治上面的这些参与？这样子的话呢，神的声音或者基督徒的声音可以更容易被听到，神的公义更能够被彰显。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是对的哈。我们当然是应该要这个主动的去参与哈。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下一代也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些你在这些职位，在这些这种场合所扮演的角色呢，其实只不过是这个大环境、大潮流当中的一部分的声音，它基本上只是反映一个统计数字。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圣经上，其实在这个罗德是圣经上说他是一个义人，他常常为这个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个罪，为他们的淫行常常的忧伤，有没有？但是呢，我们看到神要差派天使要去毁灭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呢，他还要去看看说能不能把一些义人救出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看到这样的一段叙述，就是那个灭命的天使，两个天使来到了这个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正坐在哪里呢？他坐在城门口。在当时的一个背景呢，坐在城门口的意思呢，这个人是做官的。为什么呢？我们读这个旧约，我们知道坐在城门口都是长老，是这个审判官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罗德那个时候是一个移民的一个也许是在当地做官，但是因为他不同意这些索多玛、厄摩拉的这些居民的这些淫行恶行的时候，他劝这些人，那他的得着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些人众人就说，你走开，你这个人是来聚居的，还想做官呢？换句话讲说呢，当一个时代的一个大潮流、一个思想是悖逆神的时候呢，即使基督徒在那样子的一个作为身居要经的一个地位呢，很难去就说你个人的位置能够影响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所应该做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征战啊？这个征战哈，其实在不同的这个领域、不同的角度，但是 真正的一个征战的一个主要的战场呢，其实在我们个人自己啊。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个最近的新闻，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这个法官啊，联邦的法官在旧金山的这个Judge Walker 啊，他不是这个推翻这个八号提案的这个判决啊，那么这个判决目前还是有要继续要判下去。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大部分都看到这样的消息，可能心里头都很沉重啊。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拥护同性恋的这些人走上街头庆祝等等，但是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是有在发生在这个阿富汗，就是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组织哈，它叫 International 这个 Assistant Mission 啊。那么这个组织主要是帮助这个在阿富汗的这些人民，就是帮助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的这个很困苦的这种环境。是那个地方的人呢，很多人一辈子连牙膏都没有看过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说，有十个人被这个阿富汗的这些激进的这些回教分子叫做 Taliban， 就被他们这个枪决。那这里头很多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们知道说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回教国家的一个习俗，基本上是不可能去触怒这些，或者说在行为上让回教徒看到说是有一些这种违反这个回教的这种规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呢，这个回教徒这个 Taliban 这个组织呢，他们就一样的是把这十个人枪决哈。枪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你们可能是美国、英国派来的间谍啊。第二个呢，你是向我们回教徒传基督教的福音，啊，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人来看呢哈，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同性恋的这个罪性比较严重呢，还是这些回教徒基本教义的这些人的罪性比较严重？当然在神来看我们都是罪人啊，一样的严重，但在人来看是怎么样？我想当然是流人血的这种罪行比较严重，对不对？那这里头我特别注意到，在这个十个被杀的人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哈，她大概只有30岁出头。这个女孩子叫做 Cheryl Beckett， 她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她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她是所谓的 valedictorian， 就是第一名高中毕业啊。高中毕业以后呢，她大学也是这个最优等的这个毕业啊，在这个 Indiana 的一个 Wesleyan College 啊，非常有名的。那么她那个时候就想要说去做医生，所以呢，美国最好的一间医学院叫做 John Hopkins， 就给他一个奖学金，请他去念这个医学院，念将来可以做医生。后来他就决定放弃，他觉得他的这个负担是在对这个阿富汗这个地方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这种不公平，受到剥削，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这些妇女、这些小孩，他们特别需要帮助。所以呢，他就学习阿富汗的语言，他去阿富汗做了，在这个基督教组织做了6年。我们想说，今天如果我们儿女有这么样的一种成就，这么样的优秀的时候，要叫他放弃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奖学金，这个这么好的路不去走，然后他要去阿富汗这个这么危险的地方去帮助这些人，没有人纪念的哈。我们想说这个是多么样的这个挣扎跟困难哈。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30岁出头的一个姊妹哈，那么她完全以她对耶稣的爱，那么她就这样子去放下她本来可以拥有的许多美好的这些远景，她来服侍这些贫苦穷乏的这些人。他的父亲在他的这个丧礼上是这样讲啊，说虽然他没有跟他们传福音，但他的手跟他的脚，换句话说，他身体力行去传耶稣所要传的一个福音啊。我们在上个礼拜这个主日学的上课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也很关心，也其实这个问题也他们提出来，就是既然跟这些伪教徒传福音这样子的危险，而且呢是一个很难跟他们突破，还要遭受到杀身之祸，那么是不是呢按着我们这个主日的这种教训，就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好，也不要把珍珠给猪，是不是免得他反过来什么咬你们，把珍珠践踏，反过来咬你们啊？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这个是100年前的这个 Taliban， 这个是中国的这个义和团啊，中国的这个义和团全匪啊，100多年前。100多年前的中国就像今天的阿富汗一样，非常的贫穷困苦落后，然后呢有一股保守封建邪恶的势力来抵挡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播。我们读过历史，我们都曾经有过这种伤痛哈，这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我们虽然是看到啊，我们从此中国就被列强瓜分，从此赔上很多的金银财宝，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100多年前的事情啊，真正当时受害的是成百上千的这些宣教士啊，他们来中国跟我们这些中国人传福音，被这个义和团被这些暴民所杀害，当时大概也有上万成千上万这些基督徒，这些第一代的这些中国人的基督徒，在天津，在北京，在河北，在这个陕西各个地方都是被屠杀啊。但是呢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屠杀来让这些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停止他们对中国人的一个热爱，就是因为有这些中国人，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来敬拜神，100年之后我们能够在这里以一个华人的身份，我们能够听到神的福音，其实呢就是在100多年前或者是100-200年以来，这些西方宣教士不断的前仆后继的，因为为了爱的缘故，为了基督耶稣舍身的缘故，为了这个福音能够传到这些封闭保守坚强堡垒的地方的人，能够让他们知道神的一个福音。我们下个礼拜所要邀请的这个宣教士戴季中啊，他是戴德森牧师的这个第五代。戴德森牧师，我们都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念过他的传记哈。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有1000个英镑，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啊。如果有1000个英镑的话，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的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是这样子的一种对神的一种承诺，对人的一种爱心，对这些没有得着福音的这些人的一个关心。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种福气，我们能够在这里领受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悖逆世代，这个悖逆世代的一个潮流，一个走向，我们的态度呢，其实是要学习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温柔，我们要显出基督的香气，我们也要和平。好，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我们从前我们也是无知的，我们也是悖逆的，我们也是受迷惑的，我们也是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各样的宴乐，而且我们常常存一个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的相恨。但是呢，是时候到的时候，是神主耶稣我们救主的恩慈跟他所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那么他就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多好，乃是因为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周围的人也许是抗逆神的，我们也许看到在远方的这些人也许是一个坚固的这个堡垒，但是神总是有许多的怜悯跟慈爱，就好像他对我们有许多的恩慈一样。也许这样的一个潮流要100年50年他才能够扭转，但是呢，今天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其实真正的战场是在你我的身上，是我们如何在神面前有一个更新，如何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灵命的成长，在生活上对人、对自己、对家庭有一个影响，这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战场。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向你感恩。主，我们都是悖逆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原来是必死的罪人，只不过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啊，我们求你，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存着温柔的心、和平的心。主啊，我们常常有基督馨香的馨香的气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求你的圣灵，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常常有主你自己的恩膏跟你的同在、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